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我们今天继续盼望靠着主的恩典，从圣经里面来学习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我们来读一下创世纪第二章第八节，那里说，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然后我们就跳到第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如果弟兄姊妹还记得，在启示录的里面，到了启示录的21章，那里讲到圣城耶路撒冷，就是羔羊的心腹从天而降的时候，圣灵借着老约翰在那里向我们描述神到宇宙结束的时候他所建造的那一个美丽的工程，就是基督的心腹，就是神历世历代所成全所得责的神的儿女，被称为新耶路撒冷。这一座新耶路撒冷用这个城的图画来描述的时候，这些城是什么材料做的呢？这个城里面有金子，有珍珠，有宝石。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创世纪那里讲到，当神创造地球，为人安排了一个伊甸园的时候，在伊甸园的里面就有生命树，也有分别善恶树，并且在伊甸园的里面有河，在河的中间有金子，有珍珠，有红玛瑙，就是宝石。那当然弟兄姊妹，如果您是一个读圣经的人，你就知道这里有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是神向人启示神永远的心意。神在创世纪一开始给人摆在伊甸园里的时候，神就向人启示，告诉人说，神是何等的巴望，把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生命赏赐给我们。所以神在园子的中间有生命树，神何等的盼望我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有了这个美丽的新生命以后，这个不自私的生命，这一个能够像神一样的生命的时候，一个不会犯罪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享受知识善恶树的果子。千万不要以为知识善恶树是坏树，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所造的都是好的，知识善恶树当然是好的。人之所以会犯罪，是因为人没有先接受基督的生命，人违背了神的命令，那个才是罪的根源。在伊甸园里面，神给人预备的不只是有生命树，不只是有知识树，神给人预备了四道河，那是说明到圣灵丰满的供应。在圣灵的工作中间， 在每一个信徒的生命里面，神有一个目的，神这个目的就是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建造出金子、珍珠和宝石，因为只有这三样东西是将来在永恒的里面能够存留的。那这三样东西在圣经里面是有很清楚的解释。金子是说到我们的父神他的性情，基督徒的信心如果经过火炼以后，就能够生出比那金子更要宝贵的信心。神是何等巴望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能够建立出像金子一样属天的品格。这是为什么在英文里面有 一句话叫做 The Golden Rule， 黄金定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描写登山宝训所有的教导。神真是巴不得他所造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那种属天的品格，像黄金一样的美丽，而这样的品格必须是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珍珠乃是讲到神自己的爱，在耶稣基督里，神是用何等的爱来爱我们。弟兄姊妹还知道吗？珍珠怎么来的？珍珠乃是一个尖锐的小石子，当它跑到那个珍珠的蚌里面的时候，它在那里刺痛那个蚌，而这个蚌就一直分泌出一些东西来包容这一个小石子，不断的刺激它，给蚌带来更深的痛苦，而这个蚌就不断的分泌出更多的分泌物把这个东西包起来，最后一颗丑陋的石子就变成了美丽的珍珠。这是圣灵在耶稣基督里的十字架的功课成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常常的伤害我们的主，我们都是常常刺痛我们的主，我们对着主的爱多少的时候是没有回应的，我们对着主的爱常常是误会他的，我们常常埋怨他的。然而我们的主总是包容我们，总是用他的爱在我们的生命中持续不断地改变我们，因为他盼望有一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像珍珠一样经过十字架对付所流露出的美丽。什么叫宝石？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晓不晓得，石墨跟珍珠跟钻石，石墨跟钻石化学元素是完全一样的，但是石墨又黑又软，实在不起眼，而钻石呢又亮又硬，真的很美丽。石墨怎么能够变成钻石呢？乃是经过高温高压长时间的状况之下就变成了结晶的钻石。这个乃是说到神在他的恩典中也把允许基督徒处在高温高压的环境里面，在这种的环境里面，神的恩典改变我们，改变我们，把我们从属地的变成属天的，把我们从像石墨那样子的又黑又软的光景里面转变成像钻石一样又明亮又坚硬的光景里面。 所以弟兄姊妹，神在创世纪就已经向我们启示他的心愿，是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借着圣灵把黄金、把珍珠、把宝石成全在我们身上。到了启示录，神就让我们看见我们一生所经历各样的眼泪痛苦都不是白白的，因为这一切的苦难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的荣耀。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不管你信不信耶稣，人生活在地上，苦难是注定的。差别在哪里呢？不信耶稣的人受苦，白白受苦，没有永远的价值。一个信耶稣的人，如果能够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在神的恩典中，神要借着各样的环境，万事都要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可以得益处。这是神对着我们人一个很美丽又是很荣耀的一个计划和盼望。而神怎么能够做成这个工作呢？弟兄姊妹，神在做成这个工作的时候，最主要使用的器皿就是家庭。这是为什么你读创世纪第二章，当神说完了有黄金、有珍珠、有红玛瑙以后，下面就开始讲神要设立家庭。因为在所有人和人的关系里面，家庭的关系是最密切的。就是因为家庭的关系是如此的密切，所以弟兄姊妹，家庭的关系也是给我们带来最多痛苦的地方。如果我们懂得神是要用着这些的关系来改变我们，弟兄姐妹，当你的妻子、当你的丈夫、当你的婆婆、当你的媳妇、当你的丈夫、当你的儿女给你各样的痛苦的时候，你不要生气，你不要生气，你也不要在那里埋怨，你更不要觉得是你上一辈子欠了他的，这辈子来还债，都不是，是神要用着他们来成全你，让你的生命中有黄金、有珍珠、有宝石。你认识了这个真理，弟兄姊妹，在你的家庭生活中间，你会长存感恩的心，你会他们爱你，他们对你好，你满心的感谢他们，你不会觉得是应该的，他们欠我的。如果他们忽略了你，他们伤害了你，你会从心里的深处相信一件事，这一些的苦是与我有益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在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那就是任何一个人，你如果肯伏在神大能的手下，神要把你高升，神要负责来保护你，神不只是要让你经过短暂的痛苦，神要在你的生命中要把长远的喜乐，要把无限的荣耀赏给你。我真是盼望每一个弟兄姊妹，你能够认清楚神为什么设立婚姻。神设立婚姻是要改变你，神设立婚姻是要成全你，神设立婚姻是要给你更大的祝福，让你进到荣耀里。当然神设立婚姻的目的不只是如此，我们慢慢的看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 弟兄姊妹，你就会看见神设立婚姻还有一个很伟大的目的，是神要让我们从婚姻的里面来体会基督爱教会的爱是什么样的爱。神要让我们在婚姻的里面来明白二人成为一体这一个合一所代表的，是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能够与主耶稣有最深的联合，那是何等奥秘，又是何等美丽，又是何等荣耀的一个思想。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乃是指着基督与教会说的，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您跟我是这么有限的一个人，您跟我又是这么平凡的一个人，无限大的上帝，全然美丽的主耶稣基督，居然愿意接纳我们，爱我们，宝贝我们，到一个地步，他要我们与他完全合一，好像一个丈夫与一个妻子完全合一一样。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思想，这又是一个何等美丽的思想。神设立婚姻还有第三方面非常重要的意义，乃是神要借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让我们来学习怎么在教会中间与人相处，怎么在教会中间来侍奉，来荣耀神。因为教会其实就是每一个个人的家庭集合在一起，来彰显基督的丰富，来彰显基督的美丽。所以弟兄姊妹，你我的家庭还有一个非常神圣的使命。一个家庭不是只有你我在中间可以得到安息，一个家庭绝对不是你我在中间可以得到享受就够了。一个家庭应该是神荣耀彰显的地方，一个家庭应该是神的爱能够流露出来的地方，一个家庭应该是让神可以使用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在一个许许多多年轻人都没有爱的一个时代里面，让他们找到希望，让他们得到带领，让他们得到帮助的一个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要知道你的家庭神喜欢不喜欢，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来测试一下，那就是看一看一些不信主的朋友，如果他到您的家里来坐一坐，如果他有机会在你的家里做个客，住上几天，他会羡慕你的家吗？他会在你的家里面感受到一些的爱，是他在这个冷酷的世界里面无法感受的吗？这对着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这是何等严肃的一个挑战。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特别在中国大陆，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常常把主耶稣讲的那一句话误解了，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要爱主，我们要服侍，我们父母也不要了，妻子也不要了，儿女也不要了，我们就专心做主工，这就是主所喜悦的。弟兄姊妹，不是的，因为主耶稣所讲的那句话乃是讲到说，如果为着主，为着主的福音的缘故，那句话什么意思呢？那句话就是说，如果当主很清楚地要求我们为着他， 为着他所托付给我们的见证和工作的时候，我们肯不肯放下我们生命中我们所宝贝的东西。今天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其实是因为在家里面没有学好功课，夫妻不能够和睦的相处，丈夫妻子、婆婆媳妇、女婿跟岳母岳父不能够和平相处，所以我们根本不喜欢回家，我们借着服侍主来逃避我们在家里的责任。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以用属灵，不要用服侍做一个借口来逃避神在家庭里面所要给我们的破碎和十字架的功课。不要以为我们忽略了自己家里面的责任，我们在外面忙教会的事情，我们就可以良心平安。因为圣经是非常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人若不知道照管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家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件事情上一定要看得很清楚，神的家真正的健康、真正的见证，还不是外面热闹不热闹，不是外面人数多不多，神的家真正的健康乃是教会里面一家一家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的见证，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有什么样的影响力。那些不信主的人遇见了我们和我们的儿女的时候，他们会被吸引呢，还是他们会觉得你们这在干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黄金、珍珠、宝石都是非常非常美丽的，当这一些属天的品格，当这一些神爱的雕塑，当这一些神借着苦难、借着压力、高温高压所带给我们的痛苦在生命中改变我们，让我们经历许多的苦，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安慰的时候，弟兄姊妹，神的见证才会真正的彰显在我们的家庭里面，神的见证也才有可能彰显在我们教会里面。我常常听到一些传道人跟我们说，我们要影响这个社会，我们要影响这个社区。弟兄姊妹，对的，这个观念是对的，因为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今天有很多的教会，我们不是世上的盐，我们不是世上的光，我们是藏在那个斗底下的光，我们是装在盐罐子里面的盐。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就在教会里面很属灵，在小组里面很爱主，但是在他上班的地方呢？在他的家呢？在他的亲戚朋友中间呢？却显不出主的美丽。弟兄姊妹，这样的见证是不讨神喜悦的，这样的见证不可能进入到社区里面，也不可能改变这个社会。今天在美国、在台湾、在香港、在中国大陆，多少破碎的家庭，多少的年轻人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爱，他们把情欲当作爱，但是有多少基督徒的家庭能够对这些不懂得爱、没有尝过爱的人说，你来我家看一看，他就能够遇见了神的爱，他就能够尝到了神的爱，而生命被改变了。 弟兄姊妹，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乃是知道神为什么设立婚姻，神为什么给我们一个家。如果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神给我们家庭是为着要让我们生命改变，生命丰富，生命美丽，如果我们知道神给我们一个家是要让我们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为主做见证，如果我们知道神给我们一个家是要用着我们这个家成为多人的祝福，弟兄姊妹，我们的家才有可能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家。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是求你让我们众弟兄姊妹每一个家庭都蒙你的祝福，成为合神心意的家庭，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你的恩典中能够荣上加荣，都能够变成主的荣形，让圣灵把每一个家庭都带到主的心意里。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